中国电影人、私营出版人耿潇南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奔走呐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儿，为英雄收尸。这位以侠义勇敢著称的女性因此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耿潇南帮助过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政治局秘书鲍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以及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等人。他还呼吁外界关注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国公民运动的主要人士许志勇和丁家喜等人，并且为公民记者陈秋实呼吁求助。陈秋实因只身前往武汉实地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当局失踪。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敢言发声，今年二月一度被当局软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带走。之后耿潇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声援和救助，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章润。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许章润约一周后获释回家。几个星期后，担任传奇天辉影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耿潇南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联。耿潇南的律师尚宝军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寻人，最终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头确认，称耿潇南夫妇两人都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海淀看守所。近期因批评习近平和中共而遭到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北京当局以经济问题为名调查他们夫妻的出版公司，封了他先生与公司的账号，抓走公司的几名职员。耿潇南女士夫妇被失联已遭当局毒手。耿潇南的好友许章润最近也站出来为耿潇南呐喊，他在社媒上呼吁说，多年来潇南女士仗义直言，为公义而呼唤，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呐喊，此番因此而厉害，轮到我们一起为她呐喊的时候了。耿潇南的多名好友怀疑他和先生遭警方带走与先前他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人士发声呼吁有关。对此许章润表示，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为公益发声，便会随时可能遭受横逆，失去人身自由。蔡霞则表示，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大肆抓捕迫害政治意见人士已经到了末日疯狂的地步。耿潇南的律师尚宝军在多次被拒之后，终于在9月30日首次会见了关押在看守所中的耿潇南，并向他转达了他家人、国内外朋友的问候，以及外媒和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关注。尚宝军表示，11长假期后的一个多星期是关键的节点，因为当局会在刑事拘留37天内决定是否正式逮捕耿潇南，他的案件继续受到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有任大炮之称的前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中共红二代任志强，在耿潇南被拘押两天后的9月11日遭北京一家法院以多个罪名重判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69岁的任志强被重判的实际原因，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批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文章指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决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之后，任志强很快被失踪。4月7日，中共当局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送审查和调查。7月23日，当局开除他的党籍，并移送审查起诉。分析人士指出，许章润、任志强等有影响力人物相继被整肃，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中共所说的政治上的明白人，显示出当局有枪打出头鸟和杀一儆百的意图。设在美国的人权网站《中国数字游戏》的副编辑韦德近日发表长文表示，尽管耿潇南没有许章润、任志强和蔡霞等人那样知名，但是他被拘捕的案件显示，中国不仅在针对批评者，也在大力整肃他们的支持者，令他们孤立无援，以切断他们获取经济和法律救助以及外界和国际的关注的途径。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公民社会展开全面围剿，连没有站在第一线的同情者、帮助者都不放过，决意斩断所有发挥不同作用的反对声音。他说，
他是一个起桥梁作用的人，他很执着的在他的同辈、我们的前辈中间穿针引线，做一些沟通协调合作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整理一些，比如说那些前辈们的真知灼见呢，这些他就可以分享出来。党国现在就把他这样的人当做一个，作为一个联系的人，作为一个他们在打压的过程中你帮助去，比如说他可以帮助联系记者，或者他帮助联系律师，或者他有时候替家属发声，就是这种类型的角色的话，也要严格的围剿和禁绝。
胡佳表示，中共对有影响力的耿潇南下手，就是要达到孤立意见人士、打压其支持者的肃杀效应。他说，
耿潇南就是下场，他想让你感受就是耿潇南夫妻两个人就是前车之鉴，因为你毕竟在这个社会生活，你要从事一定的职业，如果这个职业涉及到比如说出版独立的这种经营的话，那要想找你的罪名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就直接用一些经营性的这个罪名就足够了，或者说最简单的寻衅滋事都能够给你罗织出来。就是在这个国家的话，哪怕你是再守法的公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已经奉行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利器，那现在来讲的话，它可以保证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为你量身定制，今年就把它作为一个处置的类别吧。
另外，即使是帮助意见人士打官司的律师，也同样受到中共的迫害。陈建刚律师的经历便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近年来，他代理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的湖南律师谢阳，以及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媳黄婉的案件。陈建刚2017年1月曝光谢阳被警方酷刑的情况，引发当局震怒。在未经谢阳及家人同意下，陈建刚被强行终止辩护资格，遭多次约谈、恐吓，职业也被暂停半年。2017年5月，陈建刚一家和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在云南旅游时，被警察持枪抓捕。据陈建刚向美国之音讲述，警察居然拿着枪对着他6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的脑袋威吓。据陈建刚本人介绍，2019年7月，北京司法局为阻止他代理美籍华人黄婉的案件，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赤裸裸的威胁要失踪他。陈建刚表示，国保警察这些年监控他，常常威胁要他考虑家人的安全问题，因此为了家人不再做当局的人质遭受恐惧，他们一家人2019年年中历经艰险逃离中国， 辗转东南亚几个国家，最后在美国人权组织帮助下安全抵达美国。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文件除了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外，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其实早在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已经提出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有分析表示，一个所谓的明白人在关键时刻得装糊涂，更要装聋拼瞎，要明白厉害，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明白，就要对你下毒手。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做明白人的措辞在中共历史上从土改到改革开放都是罕见的，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是警告外界你不明白就对你下手。一直处于中共监控下的胡佳表示，一方面中共的铁腕整肃已经起到了一些肃杀效应，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一代的反对者，另一方面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暂时转为低调，一些以往的朋友聚会也停止了，一些老一辈也关照年轻一些的要保护好铁蹄下的自己。他说
有没有寒蝉效应？有，今年我觉得当局对言论的压制，对于他们统治的各个层面的这个管控的加强，共产党经常说的一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已经充分的感觉到了。第一呢，老辈人也说，你们现在来讲的话，你们要多多的保护自己，当局抓你们去迫害你们的话是太容易了，那带来的痛苦的，要不然也包括你父母一辈将会是整个家庭去承受的。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的的确确有恐惧感的这个作用，人是血肉之躯啊，你知道被当局套上黑头套是什么样的滋味，找你喝茶查水表，或者说直接把你拘留了，那如果更重的话刑事拘留，他给你比如监视居住半年，哪怕是几个月，哪怕给你刑事拘留就是37天给你放出来，都能够让你感觉到从精神到肉体脱一层皮。那即使有些人没有经历过，那么他也会在他的这些伙伴中感受到这样存在的痛苦。
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压力越大，对内整肃和打压的力度越强，已经到了对每一条信息、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监控的状态。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随时可能被消除掉。他说：
那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在国内就是要加大对不同声音的这种管控程度，因为外部有压力了，内部就要收紧，收紧对人民的控制，对于敢说话的这些人，敢冲在前面的这些人大力的整肃。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风声鹤唳的状态，不仅仅是访民啊、维权律师、有信仰者等等，连背后的声援者，就是为这些人喊好的，哪怕是请他们吃顿饭，甚至给一点资助的这些人，也都要大力的整肃。已经从第一线的这种打压、管控、镇压继续往前推进，已经推进到像耿肖南这种平常自己没有做多少多少让中共看得很出格的事情。
胡佳向记者透露，他知道年轻人面对中共的高压恐怖，身不由己地感到惊恐和抑郁，需要服药控制。陈建刚也表示，国内的政治环境对于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来说，已经到了高度恐怖的状态。陈建刚说：
是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刑辩律师，就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2015之前之后，你律师还可以为刑事案件辩护，还可以能见到自己的当事人甚至还可以拍个照片。刑事案件当中，我们这些人权律师基本上都已经被剥夺出工作的权利，而这些被抓捕的政治犯， 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所以这一切都已经再回归到文革的那种状态。那么你有罪还是无罪，共产党说了算，还可以做到电视游监、央视认罪、酷刑折磨和家属作为人质，这些方法没有人不屈服。
陈建刚表示，除非在这种高度封闭恐怖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压力和绝望。他认为中国现在又重新回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状态，铁幕已经落下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